还是比较缓慢。那考到今年康德就已经来到13万升以上的产能，海蓝已经从4.5万升来到将近7万升的产能。所以未来来看，就从商业化产能布局角度，中国企业跟外资企业他们的差距其实越来越大。那另一点我们一直想强调，就是中国具有庞大的供应链的一个优势，无论是能耗、人力还是原材料成本，那这个优势我们觉得都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年随着多态业务的快速增长，我们看到康德的利润率持续在屡创新高。但是我们对比海外的几家企业，就包括我们去看 PolyPeptide，它的这样一个财务端，它的利润端，其实目前还是亏损的一个状态。当然，它的 EBITDA 的利润率可能也就是10%出头的一个水平，那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低。所以我们也是认为，就未来药企它只能选择中国，才能让他们在全球的领域，可能它的成本端还更有竞争力。那所以我们也是认为啊，所以整体来看，就是未来5年，那可能整个 GLP-1 的药物市场可能是一个1500亿到2000亿美金。那考虑到多肽的 API 占比大概是不到10%左右，那所以可能仅多肽 CDMO 可能就是一个150亿到150亿美金的一个市场规模。那可能这里面最终的大部分份额都是由中国企业所占据。那参考目前国内企业的头部公司 CDMO 数来讲的话，那这里面的未来空间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那开场我就先从供给端跟需求端先讲这么多，然后接下来首先先请你们郑博帮我们从创新的角度更新一下整个制药偏爱药物领域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那先有请郑博。
哎，好呀，谢谢凯旋老师。各位投资人，大家这个下午好啊。我就跟大家这个站在一个可能偏中端的市场，跟大家在这个特别可能是强调几个数字啊，位置我们觉得这个 GLP-1 的这个终端市场，包括所对应的这个上游的供应链，是一个在整个药行业是一个值得这个非常重要去配置的这么一个行业。首先第一个终端市场，刚才可能凯旋老师也讲了，从过去的1年或者说是更长的2年的维度上来讲，由于整个挑拨态所带来的这个不断的超预期的这样一个销售额，其实整个终端市场已经逐渐的在从可能2年前的1000亿美金这个市场，慢慢的在往1500亿美金的市场在调，这个甚至随着更多的这个玩家参与到这个市场进来，包括后面的阿斯利康、罗氏，包括辉瑞，相信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再往上接着向上调的这个空间，这是终端市场。那第二个，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增速啊？这个其实在整个今年年初李来就已经给了这个全年的这个业绩指引，当时给的是一个接近40%的这个增长率，但是其实在过去的1季度，包括可能在去年的4季度，其实李来跳博泰都是可以说是远超华尔街的一致预期的。这个在今年年初给出一个接近40%的这个左右的增速上来看，跳博泰今年预计啊，今年应该是会肯定是会超过500亿美金的这个终端的这个销售额。这个圣普洛泰今年可能因为一些这个竞争的这个关系，包括可能因为一些价格的这个关系，这个会稍微有一点缩小，可能会，但是也是会依然是高达一个接近300亿美金的这个体量。所以在今年的维度上来讲，也就是2026年，这个时间的维度上来讲的话，光跳博泰再加上圣普洛泰，应该会这个全球的终端销售会超过800亿美金的这个体量，所以其实整个市场的规模，还会有1倍以上的这样一个空间，甚至是更高，然后再加上这个第三个，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大概整个 GLP-1 对于整个肥胖患者的渗透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个因为在过去的1年时间多里面，李来包括诺亨诺德其实每个季度都会披露它的这个终端的这个周处方的这个量，站在2025年的这个时间维度上来讲的话，它的每周的这个周处方已经爬坡到了这个全年平均下来可能差不多在这个200万张，那就意味着2025年的时间维度下面，这个整个的美国终端的市场大概这个 GLP-1 的处方大概在1亿张， 这个一亿张的话是一亿张的这个月处方，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维度里面，其实整个甲状腺患者的交替其实也在延长，哪怕我们可能按照这个偏中性的这个6个月的这个交替去测算的话，可能也就是对应着这个接近这个1000万左右的这个患者，1000万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患者，那相比于美国整个可能超过这个1亿的患者上来讲，其实整个渗透率也就是10%左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觉得整个终端的市场依然还会有这个翻倍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这个增长空间，这是我们对于整个终端市场的这个大概这样一个观点啊。第二个就是我们也看到了，特别是在今年的 ADA 的大会上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看到了，其实基本上第二梯队的这个跨国药企包括这个阿斯利康包括罗氏包括辉瑞。这个其实已经参与到这个进来了，而且从他们现有的数据上来看，其实整个的这个临床的确定性已经很强了这个那我们觉得在这些第二梯队的这个企业参与到进来之后，也依然会是一个去把整个终端市场接着去拱大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这一点。然后第二点，这个从这个药物的形式上来看，在过去的这个可能1到2个季度以来的缺乳剂retatrutide 其实在不管是在糖尿病上面，还是在这个减重新增上面，其实都已经三期成功了包括看它的这个减重的疗效相比于这个替尔伯泰这个数据上肯定是要更好的。另外一个这个就在口服层面，这个口服的这个奥密列龙，在今年的这个也已经获批了，这个奥密列龙其实在过去的三期实验数据里面，包括它获批的进度里面，其实特别是获批的进度其实是非常快的。那一个是 Triple G 这个一个是口服的 GLP-1，在我们看来其实。并不是说跟这个semaglutide或者说跟替尔伯泰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而是一个纯拓宽适用人群的这样的关系。这个 Triple G 刚才讲的，在整个疗效上面，它相比于这个替尔伯泰，可能大概有这个3到5个百分点的这样一个疗效的这个增加，这个其实是已经是接近一个代际的这个增量，这样一个产品呢，从里来的这个三期的这个实验设计上来看，因为它在整个三期实验设计里面，整体的 BMI 是超过四十的，中位的 BMI 是超过四十的，相比于替尔伯泰包括生物肽患者的基数肯定是要更胖的所以 Triple G 在我们看来，其实更多的定位是在这个美国或者说整个 BMI 超过四十或者说更通俗的这个可能是一个更超胖的这样超重的这样一个患者，或者说这个肥胖程度更加严重的这样一个患者这是这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奥密列龙来讲，对于口服的 GLP-1 来讲，整个的包括可能再加上诺和诺德的口服的 Wegovy 其实在过去的半年的时间里面，其实口服的 Wegovy 其实是远远超出这个市场预期的它整个的占据终端的这个整个 GLP-1 的处方量，其实是整个放量的速度是超过 Wegovy 当时Wegovy 注射液，包括可能甚至是超过这个 Tirzepatide 整个在处方的占比其实在过去可能1个多季度吧，已经超过了整个 GLP-1 处方的这个10%以上的这样一个占比了。其实整个放量速度是远远这个超出大家预期的。然后这里面其实同时也带动着这个整个的这个美国市场的这样一个终端的总处方在快速的或者说整个斜率在不断的这个拉得更陡。那另外一个就是奥密列龙在今年4月份获批以来，其实也是一个能够去完成整个肥胖患者 差异化人群这个筛选的这样一个情况。阿列隆在今年4月份在美国获批，当然这个可能还有一些包括像沙特其实也已经获批了，在明年的时间维度，应该在全球更广泛的范围内应该去获得这个批准。那同样的，奥列隆包括口服微轨，其实，它也不是说跟这个注射液的替尔表态，跟注射液的这个生普泰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关系，也是一个相对而言是一个差异化获取差异化人群的这样一个，特别是在整个，对于整个的这个冷链运输，整个设备齐全配备没有那么完善的这样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像这个口服微轨。它的整个或者说口服的奥列龙，它的这个便捷性就会给它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竞争优势，所以在整个切割机包括口服的奥列龙、口服的胃胃的这样一个获批下面，整个的从美国厂商来看，整个处方的斜率相比于过去的这个1到2个季度只有注射液的情况下面，其实它的斜率在拉得更陡，这就为什么我们说切割机包括口服的叫。口服的这个 GLP-1 其实是一个完全增量的这个逻辑。那最后一个点，这个我们也看到了两家龙头的公司，包括李来包括诺亨诺德，当然第二梯队可能也在参与进来。这个他不断的去在这个寻找新机制、新靶点。这里面可能马上或者说在今年的这个下半年，在今年的这个。年底吧，这个Amylin 第一个 Amylin 应该就会获批上市，是诺亨诺德的这个开胃三嘛。当然，从整个疗效上跟这个安全性上来讲，肯定是还会有开胃三嘛，肯定是有提升空间的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整个的龙头的这个公司李来跟诺亨诺德他们对于整个减肥药的这个新机制、新靶点。在不断的这个探索，那这会给终端市场毫无问，还会带来更好的这个更多的这个机会，这个诺亨诺德对于 Amylin 其实布局了非常广泛的这样一个产品，包括李来也有自己的这个非常有安全性非常好的这个 Amylin，同时呢，其实诺亨诺德包括李来嘛，其实他们也在寻求更长效化的这个产品组合，整个。我们从龙头公司的两家龙头公司的这个布局上来看，他们要做的就是，我要通过一揽子的这个产品组合，去尽可能去囊括，这个潜在的这个能够用药的这个人群，去尽可能把这个蛋糕，做大，把这个市场给它扩开，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哪怕看这个中长期一点，牧野依然是觉得 GLP-1 这个市场，或者说，以这个。这个减重包括糖尿病为主的这样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是一个肯定依然是一个这个一片欣欣向上的这样一个这个景象这是这个。然后最后一点，我可能现在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从我们跟踪整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减肥药的销售额上来看，包括替尔泊泰在整个中国的销售额包括这个马斯唑泰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可能。站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维度上来讲，恒瑞的这个双靶点，包括汉森的这个双靶点，预计都能够去获得获批，这个我们觉得可能整个中国市场的这个销售额的潜力是被大家低估的这个从李来的一季报的销售额它在整个中国的这个销售额上来看我们估计整个替尔泊泰在整个一季度在整个中国肯定是超过10个亿人民币以上的，然后甚至。在二季度应该还会接着去爬坡，我们相信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减肥药，在未来的2到3年内也依然会处在一个快速爆发的这个阶段。那这里面几家这个中国的这个龙头的这个或者说产品比较这个靠前的这个公司预计很快会从这个体现的报表端不管是在这个收入端还是在利润端。这个可能是我最后想要强调的一点，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话筒给魏彤老师，让他从产业链的角度上来讲，看看能够给我们解析一下，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投资机会。
哎，好的，感谢王老师和郑博的精彩分享啊。 那么接下来我将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写的这篇报告，也希望能够从产业的角度去 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 GLP-1 市场的一些发展格局和趋势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啊，斯美格鲁肽和替尔伯肽在2025年的营收分别达到了361亿美元和36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4%和122%，增长相对来说是比较迅速的。那么我们预计全球 GLP-1 的终端市场规模有望迈向1000亿美元的一个规模。那口服小分子减脂增肌及长效化是目前 GLP-1 药物和主要的一个迭代方向。以来的口服小分子药呢，已经获得了 FDA 的一个批准上市，主要用于成人肥胖或者超重的治疗。目前已经成为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口服小分子非肽类 GLP-1 受体激动剂。同时呢，靶向的 MSTN 以及 XR2 通路成为了主流的增肌研发的方向。减脂增肌疗法有望成为 GLP-1 的一个黄金搭档。同时呢，长效化带来的依从性优势，依从性又长效化也会带来用药的一个依从性优势。诺和诺德引进了长效的技术来开发月脂机。那根据我们的一个测算呢，口服小分子和多肽的100亿美金终端市场分别有望对应20吨级别的原料需求，从而驱动整体产业的上下游，包括原料药、纯化设备、填料以及催产药的一个需求共振。那么具体来看的话，首先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科普啊。那 GLP-1 是广泛分布在全身多个器官和组织当中的，具有多重降糖机制，并且可以进行减重的一种。GLP-1 的全称是胰高血糖促样肽杠1受体激动剂，是一种由肠道 R 细胞所产生的具有多种药理学作用的激素，属于肠促胰素。在进餐之后呢，可以吸收葡萄糖、蛋白质和脂肪之后释放。GLP-1 广泛分布在全身多个器官和组织当中，具有多重的降糖机制，包括促进胰岛素生成和分泌，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抑制贝塔细胞凋亡，促进贝塔细胞增殖，减少肝糖酥等功能。此外，GLP-1 还会抑制胃液分泌和胃肠道蠕动，延迟胃内食物排空，增加饱腹感，从而减少食物摄取，进而实现减轻体重的一个效果。斯美格鲁肽和替尔伯肽在2025年的营收，我们刚刚有提到，分别是361亿美元和36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4%和122%。那2025年的美国的 GLP-1 市场，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品牌加总之后呢，大概是在780个亿美元的收入的一个体量。那月费大约在，如果按照大约每月的这个月费在500美元去计算的话，那就是对应着有1.56亿张的月处方。按照一年治疗3到6个月的话，那目前的渗透人数大概是在2500到5000万人。美国的 TRD 和肥胖分别为4000万人和1.1亿人，由此来计算，整个这个 GLP-1 的渗透率可能只有15%到30%，相对来讲，整个的渗透空间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根据辉瑞在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公告当中的预测，仅仅就美国市场而言，GLP-1 包括糖尿病和减重两种适应症的终端市场的规模有望在2030年超过9000亿美元，要900亿美元。其他全球其他地区呢，预计全球的 GLP-1 终端市场规模有望迈向1000亿美元。此外，GLP-1 在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慢性肾脏病、阿尔茨海默症等适应症上的临床试验，有望打开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2026年的4月1号，李来的口服小分子 GLP-1 受体激动剂已经获得了 FDA 的批准，并且顺利上市。这个主要用于成人肥胖或者超重的治疗，成为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口服小分子非肽类 GLP-1 受体激动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李来的口服小分子要上市之后呢，它整个的股价的走势也是，也是就微的非常明显，也和诺和诺德整体的股价走势也拉开了一定差距，说明市场投资对于这款药的认可程度还是相当高的。根据李来最新公布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数据来看的话，2026年的6月8号，李来公司公布了 Achieve 系列三期临床研究的详细结果。这个系统的研究评估了它的口服小分子 GLP-1 药在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 Achieve 3的研究当中呢， 口服小分子药十二点十七点二毫克组，较口服司美格鲁肽十四毫克组实现了更优的糖化血红蛋白的和减重的体重的降低效果。其中糖化血红蛋白相对降幅高57.1%，相对体重的降幅高73.6%。在 Achieve 2和 Achieve 5的研究当中呢，口服小分子药显著改善了血糖，显著改善血糖控制和并且控制和减轻体重，分别有高达68.6%和69.1%的参与者达到糖化血红蛋白小于等于6.5%的治疗目标。按照目前的产业逻辑去我们推断啊，就是口服小分子减脂增肌以及长效化的使用呢是 GLP-1 药物的主要迭代方向。那么按照目前的治疗方式来看的话，司美格鲁肽加替药一年的减重至少能够达到20%，但是它会有停药后体重反弹以及肌肉流失的这样的一些弊端，而且注射的频率的话需要每周进行注射，一年的注射次数是52次，这个相对治疗的这个体验就是比较频繁嘛，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的。那么麦特来看的话，如果按照口服小分子的方式去给药的话，那一方面它可以维持治疗，可以持续治疗，同时呢它的成本优势和连用的空间是相对比较大的。同时呢减脂增肌这个效果也是 GLP-1 的一个黄金搭档，它通过这个 MFTN 以及 XR2 的这种通路去实现肌肉的保留，从而就是在体重降低的过程中不做到不流失肌肉。同时呢长效化有望实现季度给药大幅降低一个给药的频率，提高患者在使用这个药的过程当中的体验。那么分别来看的话，我们根据口服的 GLP-1 药物具有定价和便利优势，市场规模有望超过300亿美元。那么根据辉瑞公司的数据，超过60%的病人更偏好口服给药而非注射给药的方式。在整体 GLP-1 的市场当中呢，口服 GLP-1 的占比有望达到30%。依据全球 GLP-1 药物市场超过1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预测，我们预计口服 GLP-1 药物的市场规模有望超过300亿美元，就是正好30%。根据诺和诺德的公告来看的话，口服司美格鲁肽每月口服至少需要210毫克，减肥适应症则需要每月至少750毫克。口服 GLP-1 小分子的成本优势能够带来一定定价优势。我们根据 Drive.com 以美国的市场为例的话，当前口服司美格鲁肽的月处方费用是在1000美元左右，包括其他的一些口服的 GLP-1 适应于可能都是大概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当然诺和诺德也有公告将在2027年1月1日降价至675美元。而同样作为糖尿病领域的小分子达格列汀、恩格列汀以及西格列汀，每月的月费在600美元左右。那即使诺和诺德的口服小分子在口服药在降价之后呢，它整个的价格优势还是相对存在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减脂增肌这样的一个方向。减脂增肌就是肌肉生长抑制素和激活素都是 TGF-beta 家族的关键成员。肌肉生长抑制素和激活素会首先与激活素二型受体 ACTR2A 和 ACTR2B 进行结合，然后与激活素一型受体 ALK4 和 ALK5 结合，从而传递调控生理性质生理活动的信号。在开发减脂增肌的治疗靶型选择上，存在多种开发思路。针对配体的选择上，主要包括 MSTN， 以及针对受体选择上，主要包括 ACTR2A 和 ACTR2B 或者双重抑制剂。针对 MSTN 受体，包括靶向，也包括两种不同的这个靶标。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减脂增肌未来可以通过和 GLP-1 联用，达到减重而不流失肌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也是未来 GLP-1 整体这个治疗方向演进的一个重要方向。对，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引进一些长效的治疗技术。诺和诺德在2024年11月以1亿美金的首付款引进了这种长效化的技术。这项技术有望实现 GLP-1 达到一个月度给药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经过就是从实验数据上来看，在灵长来看呢，在灵长类动物的药代动力学数据上呢，经过 TransCon 的 技术修饰的斯美格鲁肽能够将现有的斯美格鲁肽半衰期从54小时延长到140小时，有望实现一个月度表的效果。那么后面就是我们对市场进行了一些整体的分析。东京诺和诺德的公告数据呢，他在2026年的6月7号宣布，公司的口服斯美格鲁肽减重版的这处方量已经超过了300万张。从上市以来，就是从它之前上市到现在，一直累计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说平均5秒会开出一张处方。那在它是从今年1月5号开始销售的，上市12周之后就突破了100万张处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从3月23号到6月1日的10周时间当中呢，它又开出了200万张处方，截至目前其处方总量已经超过了300万张。口服版的上市，助力了整个斯美格鲁肽在减重市场去反超替尔泊肽。它现在平均下来每周的处方量已经超过了22.5万张，并且仍然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那基于目前 GLP-1 相关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带来的上游多肽原料药需求，我们对整个市场的 API 需求进行了测算。根据我们的测算呢，100亿美元终端市场分别对应6.5吨口服多肽原料药，以及约15吨级别的口服小分子原料药的需求。同时，对于产业链上的 C 超企业也将持续获益。那具体测算过程呢，我们展示在这一张 PPT 当中。我们选取了替尔泊肽注射剂、利来口服小分子药和口服斯美格鲁肽为测算的基础范例，按照目前各个公司公布的说明书的数据进行测算。我们通过年使用量以及患者人数两个维度去测算整体的 API 需求。那年使用量我们分别选取15毫克每周的替尔泊肽注射剂量和17.2毫克每月口服利来小分子口服剂量，和斯美格鲁肽14毫克每天的口服剂量为一个测算基础，基于每一种产品的稳态使用剂量为测算基准，进而按照其说明书的使用频率计算其年使用量。那患者人数呢，我们是按照上述用量测算中每一种剂型所对应的月处方费用推算取其整个的年治疗费用，进而推算每$100能够覆盖的患者数量，最后呢将年使用量、患者数量推算出来的，对应的 API 需求，进行相乘，得到了最终我们在测算出来一个 API 需求，最终得出替尔泊肽、利来口服小分子药和口服斯美格鲁肽对应的 API 需求分别为1.5吨、15吨和6.5吨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知道，目前对于 GLP-1 原料的主要生产方式可能包括化学法和生物发酵法两种。那生物发酵的成本相对较低，但不能编码非天然氨基酸的，但是 GLP-1 里面普遍会具有1到2个非天然氨基酸。那化学合成的方式呢，成本依据它单批次供应差别的单批次的供应量而有所变化。相对于生物发酵来讲的话，它的成本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是它呢不受非天然氨基酸的一个限制，其中侧链加保护氨基酸加溶剂和试剂是主要的一个成本构成，合计将会占到80%左右的一个成本结构。同时呢 ，FDA 对于化学法和生物法的申报要求有所不同，化学法可以按照 NMPA 程序，生物法需要大连锁的一个验证。在 GLP-1 注册之前呢，整个多肽类药物几乎是没有大单品的。那么针对 GLP-1 销量激增带来的 API 需求的急剧增加，目前呢，全球 API 企业的存量产能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满足市场暴增的需求。而 GLP-1 作为长链化合物生产的壁垒是相对更高一点的，而对于化学合成而言，随着规模的增加，其成本优势也是相对更大的。因此 GLP-1 带来的需求增加也会促使存量的 API 企业订单不断的增加，也帮助其借助规模效应提升整体的盈利能力。那么最终经过我们的测算呢，口服小分子和多肽的100亿美金终端市场分别有望对应20吨级别的原料药需求，也有望驱动产业链上下游，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原料药纯化设备、填料甚至 CHO 的整个的需求的一个共振。国内从事相关行业的公司如赛芬科技、纳威科技、汉邦科技、豪凡生物等龙头公司有望持续受益。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下面我们把话筒交给王凯旋老师，有请他来对于具体的标的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谢谢。 谢谢。
好的，那个从具体标记的这个选择跟推荐上，那首先对于 API 产业链啊，我们重点还是非常推荐国内 CDM 龙头药明康德以及开莱茵。首先可能从稳健的角度，其实目前康德那比较乐观的预期呢，大家对应该是今年190亿到200亿的一个金条的一个利润。那目前可能公司只有3000亿以上的市值，其实估值可能大概也就16倍左右，而且考虑到今年金条的利润可能是一个20-30以上的一个增速，所以我们觉得目前这个估值跟它利润的增长啊，相对来说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匹配。而且考虑到它今年整体公司也是给到了一个年初的一个业绩指引，就收入端是一个18%-22%的一个增长，而且这个增长其实还是考虑到汇率对于三个点的一个增速的一个影响，其实如果剔除汇率的影响，这个收入增速其实还是会更快一些。当然如果看表观的话，可能今年大概又是一个15以上的一个增速，但这也是因为去年公司的这个临床 CRO 跟 SMO 业务其实还没有剥离，所以如果看明年的话，那我们也是觉得可能在这个基础上那也是有望维持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增长。而且从 Q1 季度其实康德也是交出了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业绩答卷，而且要考虑值得一提的是，就康德 Q1 季度多台业绩但全年的业绩预期可能是一个40%的增长，那也就是意味着接下来三个季度啊，多肽那边的增长可能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放量。而且我这里面想强调的是啊，多肽目前应该是所有分子形态里面利润率最高的一个品种啊，所以我们也是认为随着未来三个季度多肽业务的一个快速的增长以及收入端占比的一个提升啊，康德的利润率啊，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有往上继续爬坡的一个空间，所以康德这个位置我们还是重点去推荐。那最近可能这个二季度整体康德股价有些承压，那我们认为核心点其实还是这个资金层面啊，因为康德其实如果看一季报啊，全市场的这个十大持仓里面其实康德位列其中，所以我们觉得可能二季度康德这个股价的这个影响啊，主要还是被资金所抽血。那最近我们觉得就是整个风格其实也是有一些回暖，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觉得康德的这个空间啊还是比较大的。那从成长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比较推荐开莱茵，虽然今年开莱茵的估值可能差不多在对今年30倍左右这个水平，但是我们也是认为基于开莱茵化学大分子业务未来2-3年业绩增长的一个确定性吧，啊，它也是目前 CRO 里面啊，为数不多看未来三年，我们觉得整体表观业绩增长能提速的一家公司。那目前，那开莱茵今年的业绩指引是19-22的增长，当然这里面可能也包含了汇率三个点的一个影响，所以实际上整体公司今年给的业绩指引可能是一个20-25左右的一个增速，其实本身这个业绩指引也是比较超预期的。那为什么我在讲到就是未来看未来三年它的整体的业绩增速还能往上提呢？其实主要基于化学大分子。那公司的化学大分子业务，其实目前去年的收入体量大概是在10亿左右，但是在手订单其实一个130的一个增长。所以考虑到这个在手订单的增长，我们觉得今年那很有可能开莱茵化学大分子业务是来到一个18-20亿的收入体量。那目前总产能端，开莱茵的产值已经从去年的4.5万升，来到今年年底可能来到2.7万升的产能。那可能如果看明后年的话，卡林多肽的产能可能也会来到10万升的一个水平。那在这个基础上，那考虑到卡莱茵目前可能临床中后期的项目可能也有10多款，其中这里面不乏像辉瑞、罗氏，包括 AZ 等一些头部的 MNC 项目，而且他们目前这些企业的项目可能基本上都处于临床中后期的阶段，可能大概率要在2027年跟2028年进行 NDA 跟商业化，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基于目前开莱茵的多肽的一个产能的规划，如果对标康德去年100亿收入多肽的体量，以及它康德的目前的这个多肽的一个产能，那我们觉得可能开莱茵未来多肽业务做一个50-60亿的收入，其实是问题不是太伟大。考虑到多肽业务的利润率比较高，那很有可能这50-60亿的收入可能对应是一个15-20亿的利润。那其实开莱茵去年也才11个利润的体量。所以未来开莱茵我们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翻倍空间的，那所以这两家我们觉得还是放到头部去推荐。那此外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一些仿制药 API 的这些原料生产公司，包括像圣诺，包括像诺泰，其中这个多肽业原料这边 仍然也是一个快速放量的一个节奏。那包括呢，像圣诺今年给的业绩指引也是收入端是一个60-70的一个增长，利润端可能也是一个50的一个增长，而且考虑到可能口服思美的这样一个这个海外的一些仿制药的注册申报，可能也就是在这2-3年的时间。而且刚才魏松老师也提到了，其实如果看口服思美，它对于 API 的这个量级可能跟注射剂可能是一个几十倍的一个增加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对于这些仿制药 API 的原料，其实这个位置我们觉得也可以重点关注。那从多肽上游产业链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在多肽业务整体的这个带动下啊，其实国内的相关产业链的公司仍然业绩也有望维持着一个比较快速增长啊，其中可能像填料领域，那国内上市公司里面有赛峰科技跟纳威科技，纳威去年整体多肽业务的收入可能大概是1.3个亿左右，同比增长了60%多啊。赛峰科技呢啊，去年多肽业务差不多是1亿的收入，同比增长接近80%，所以也是带动这两家公司整体去年业务来到一个20跟30的一个增速。那纯化设备这边呢，目前国内有做小分子液相色谱纯化设备的公司，其实主要就是汉邦科技啊，因为之前多肽这个领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狭窄的，主要的供给端的玩家其实不多。那汉邦是国内非常稀缺的色谱纯化设备的公司啊，去年汉邦整体新签订单其实也是有一个40%的增长，整体多肽业务这块可以说它是一个产能啊 KPS 布局非常核心的一个上游的一个表弟。那此外可能像保护氨基酸，那保护氨基酸的话应该是目前整个多肽生产用到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品种，当然目前主要还是一些这个一级的公司在做，包括可能像正远盛科啊，包括像泰和伟业，当然目前可能像浩帆可能未来也是计划啊进军到这个领域。那浩帆的话它主要是做这个多肽的这个缩合试剂啊，其实浩帆因为过去2-3年受益于这个产能的限制，整体业绩增长可能不像终端的销售的增长那么快，但是目前浩帆对吧，去年也收了4个的这个原料的产能，它目前淮安的产能目前也一起产能已经逐渐出来了，所以未来浩帆整体业绩端也有望保持着一个快速增长，而且如果它在保护氨基酸领域也能够获取一些新的份额的话，可能会也会打开一个新的增长曲线。它固相载体领域，我们知道上市公司里面有蓝翔，对吧？它可能已经切入到康德的包括力量的供应链里面去，所以这块儿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领域。然后另外的话，包括可能像口服的这个司美格鲁肽片，考虑到它的生物吸收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呀、所以可能需要添加一个辅料叫做 SNAC。那目前国内上市公司里面，金凯生科在做这个领域，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就是在未来整个多肽整个赛道快速扩容的背景下，无论是做这些 API 原料企业，这产业链相关的一些耗材跟设备的公司都有望受益这样的一个产业趋势。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我们看到像口服，因为它口服司美格鲁肽它的这个原料的需求相比注射剂是一个几十倍的一个放大，那现在口服的这个放量又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爬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诺和那边其实对于供应链其实它的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之前其实也是有传闻他想把他的一些供应链可能在中国寻找一些 CDMO 供应企业，所以我们觉得国内的这些企业的机会未来也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些预期差。那本次会议就先汇报到这里，然后最后再看看有没有线上的投资者想要举手提问的，然后麻烦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谢谢。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
好的，那如果没有线上投资者提问的话，也是非常感谢各位投资的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几位研究员做一个私下的一个沟通那本次会议就到此结束，大家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